我们再来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再把我们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一面我们需要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托住我们，另一面求你给我们有属灵的领会力，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敌基督，就是圣经里面在启示录里面提的比较最清楚的十三章，还有就是第十七章。那么十三章这里呢，第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六六六。那么还有呢，第十七章，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所以同样的两个地方，一面讲的这里要有聚会，那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666奥秘，还有一个呢就是七头十角兽的奥秘，那是十七章给我们看到的。那么其实呢，很多人呢把这两处圣经把它分开了，其实两处圣经应该是连在一起的，意思是说这个666只是给我们666只是给我们一些的帮助，让但是呢最后其实呢这个圣灵呢就是已经向约翰启示了那个整个的奥秘，所以神并没有让我们完全并没有让我们留在黑暗里面。不过很可惜，就是大家被666吸引住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是香港人，我听香港人这个很喜欢，有的三很喜欢，因为生跟生的声音很靠近，还有发很喜欢，因为跟发财的发很靠近，那么就是不喜欢死，所以88层楼并没有88层楼，你知道第四层也没有，14层也没有，然后41到49通通没有。那么我相信所有从海外的从别的地方来这里买房子要小心，因为你不知道就香港人有多迷信，他们可以迷信到一个地步真的都没有四。那其实我们刚才说每十个里面就有个四啊，那么还有每1000个里面就有一个666，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我们圣经用这些数目，不是叫我们注意这些，不是注意 numerology， 不是注意数字学，因为那个东西我们知道是人类的发明，而且有的时候呢可以跟迷信连在一起的。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讲圣经中七是代表完全的数字，那么有的姊妹就坚持说一定要生七个孩子才是完全，那么这个就是个误会，不要忘记，因为圣经里面的数字乃是一个教学的工具，666是如此，还有153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注意到这些数字，我们就要知道说神是用这些圣灵用这些数字来做教学的工具，叫我们对于主的话就更清楚更明白。那么如果你不小心光是玩数字游戏，那么就会产生很多很多奇怪的一些现象，比方说你把 A 让它等于 6， B 等于 12， C 等于 18， 如果你给这个下这样的定义的话，那么每一个英文字你加起来都有一个数值的啊，比方说重建一个很有名的人叫 Kissinger， 那么 Kissinger 是很有名的外交家了，那么有一度他的的确像和平大使一样啊，他的确神通广大，我们觉得是，所以有很多人就他的名字上去做游戏，那么就根据刚才的就把 Kissinger 把它全部加起来，刚好是666，所以大家就认为说，那么极星级会不会是敌基督呢？那这就是误会。如果你光玩数字游戏，就完全把就离开很远。还有的人觉得 computer， 你把 computer 算上也是666，就认为不可以用电脑的。那么其实呢，这个都是对，这个都是因为无知的缘故才产生一些误会。不过当然，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说过历史派的弟兄们，他们的的确确。我们知道他们，比方说讲到他们的的确确算出666来，比方说讲的教皇他怎样是神，怎样是神在地上的代表等等，他就可以从里面去找， 那么果然能找出666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候选人就多得很，因为这个后来这个天主教的人就觉得你们说我666，所以他们替马丁路德算法也是666，那么然后呢希特勒也是666，有各种不同的算法。那现在最新的算法你要用数字 digital 的算法，他们发现 Bill Gates 也是666。所以当然这个只是大家说说笑就完了，其实呢是这个我们知道说666有它的意思。为什么启示录特别讲到666，兽的数目是666？那么这个呢，你要从从什么呢？从约翰的著作开始。我们知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有也给了一个数目叫153。你记不记得最后当门徒们与主一同用早餐的时候，主复活以后，结果我们知道他们所得到的鱼是153条鱼。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打到，结果主一句话他们得到153条鱼。所以这个当然代表主复活以后带给门徒们的祝福是153来代表，而是153大鱼。那么我们觉得非常稀奇，就是说约翰告诉我们153条鱼，那约翰也告诉我们兽的数目是666，那么刚好这两个数目是有同样性质的。那这个不是 numerology， 这个不是数字学，不要忘记什么叫数字学呢？我举个例子，数字学是谁在那里开始的呢？是这个 beast， 你叫 pick up， 我们不了一个定理叫 Pythagorean 定理，对不对？那这个 B4 定理的 B4 呢，它是这个 numerology 的开始创始人。那么他就在文这个数字上面去玩游戏，认为说数字上面一定有它的意思的。比方说他的6是个完全的数目，为什么呢？因为6可以被3除尽，可以被2除尽，也可以被1除尽。那么6呢又刚好等于1+2+3，所以这个6呢是个完全的数目。那这是他。那第二个完全的数目是28。那么这个是所谓的数字学，他们认为说数字的本身应该有些什么很神秘的意思。基督徒不这样认为，尤其是这一般人认为一个很完全的数目在圣经的里面七是完全的，六是不完全的，明白吗？因为人是第六天创造的，只有人加上神，神是一所代表的才是完全的。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把耶稣啊这个希腊文把它加起来的话，刚好是888，因为七是完全，七是完全，七是完全，所以888呢是超过完全，超过完全，超过完全，这是基督。那么666什么意思？不够完全，不够完全，不管是几基督，你明白吗？不过我不喜欢对香港人讲888，因为呢很多人认为是888，所以很多人车牌就专门要888的。那这个我再说是迷信，这个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子。所以我知道在加拿大曾经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去买了个聚会的地，聚会地什么都很好，就是有一点不好，门牌号码666，所以他们就不要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数字本身没有意义的，没有意思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缘故你就迷信了。不，圣经里面是有数字，比方说一代表什么，二代表什么，二代表见证啊，三代表完全是属灵的完全，四比方说代表世界的什么等等等，有它的意思，没有错的。但是呢这些呢都是根据什么？根据圣经里所启示。比方说圣经好几次的七，那么你慢慢知道七原来代表完全，五代表责任，也代表恩典。那么这个你需要从圣经里去找出答案来，不是这个数字本身有什么意思，而且呢圣灵把这个当作一个教学的工具，用完了就完了，所以本身没有多少意义的。在这里也是一样，153也好，666也好，但是你看见神既然启示给约翰，那么这两个绝对不是偶然的。也许约翰不明白，圣灵当然是明白，没有疑问的。那么所以这里的666跟153这两个数字是特别的数字，跟 numerology 没有关系，跟数字学没有关系，但是呢跟数论有关系。如果大家读数学的话，我们叫有一个理论叫做数论 The Theory of Numbers， 那这个有关系。那么讲到数论的数字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说像153像666都叫做三角的数字。意思是说如果你把比方说 如果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两个数目用几何图形把它表示出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像三就是个三角数字，因为这里有一个点，这里有两个点，所以这个就是个三角形数字。六也是，因为什么？一个点，两个点，然后三个点，所以你看你画起来刚好是个三角形，所以这个叫做六，叫三角形的数字。然后呢，七这个十也这样，一、二、三，然后四，所以这样的数目叫做什么？叫做三角形的数字。那么这是数论。这是神创造里面的一部分。那不要忘记了，现在呢，圣灵就启示给约翰，一个是153，一个是666。那么153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一直加到17，明白吗？你可以把它画成图形，一个、两个、三个，然后一直到17。那么请记得，你把所有这个点加在一起刚好什么是153。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看讲义。如果你把讲义翻过来的话，你看见66的左边是153条鱼。我们的请会画画的地方是没画画画这条鱼，希望每个角度都不一样，是153条鱼。那么你看呢，第一层是一个鱼，然后呢两个鱼，然后呢三个，然后四个，所以这样画出来的三角形呢，这个画出来整个多少呢？是153。所以你看这个三角形的三个边，每一边都是17个条鱼，17，17，17。所以153是以17来做基础的。我们的主14号，正月14号为我们钉十字架，三天又从死里复活。所以153条鱼乃是主复活以后给人的祝福。主既然叫门徒你们要得人如得鱼，我们怎么能得人得鱼呢？那个整个的基础是建立在他死而复活上。所以呢，这个很自然是153条鱼所代表的。那么如果你去读四福音的话，这个鱼这个字一共出现了多少个地方呢？我是讲多少个地方，不是多少次啊，一共出现了17个地方，17节的圣经。所以你们去读，那么这个刚好，所以呢一加二加三一直加到17，所以这个就是153，它怎样是一个什么，是个三角形啊。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那么还有一个三角形数目是什么呢？就是666。666呢，你看见是一只兽、两只兽、三只兽、四只兽，然后一直加到什么？加到36只兽。为什么呢？因为在启示录兽这个字一共出现了36次。所以你看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一直加，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有一个数字叫做666。所以这个是我们把事实告诉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是我们告诉弟兄姊妹，找到就是说这个153跟17发生关系，那么这个敌基督这个666呢的确跟36发生关系。有人告诉我们说，我自己不知道，在赌场里面很多轮盘里面赌盘都是36点。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个一加到36，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这就是这个约翰所给我们看见的，所告诉我们那个数目什么是666的数目。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它是个三角数目，如此而已。但是呢，这个三角形数目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和这个666和1260可以连在一起，那么这个就很稀奇了。我们只是把事实告诉弟兄姊妹，我们翻过来，你翻到下面这一章，等一等啊，我暂时我们看看这一章启示录第13章。那这不是有巨人的像吗？这不是有不是告我们四只兽吗？那么这个呢，大概那下面这个图就是它有七个头，然后呢有七个头，有十个脚。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那只兽，应该是第四只兽，因为它有十个脚。但是呢，它又是其他三个兽的集大成，所以我想我们大概把那个图画画在那里啊，然后再翻过来， 那么666的确跟1260中间有一点的关系，这个关系呢，你如果从这个几何图形看得出来，那我想也是为了弟兄姊妹，帮助弟兄姊妹稍微解释一下。比方说现在我们拿153来做例子，153你看哈，最外面可以画一层的，画一个三角形，然后再往里面，所以一共有六个相似三角形，这叫都很相似三角形。所以这样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最大三角形的点数有多少？最外面的，那当然一共17要减去3嘛，刚好是48，所以最外面的是48。那么一共有几个三角形？有六个三角形。我们现在假定每个三角形都膨胀到底，都像最大的三角形一样，所以我们说膨胀后的数目总数就是48×6等于多少？等于288。那么这个可以说是153跟288中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好，那么我们用同样的做法，现在我们来看这个666。那么你如果用同样的方法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666一共有12个相似三角形，记住了，有12个相似三角形。那么最大的外面三角形的点数一共多少呢？是36×3再减3，所以是105。好，如果我们算膨胀以后，就是说如果我们假定说这12个三角形，每一个三角形都像第一个最大三角形那么大，那么它总共有多少点数呢？刚好是12×105，就等于什么？就等于1260。那么现在很有意思了，你看见吗？现在12个三角形就好像12个星一样，因为我们叫星，你可以是五角星、三角星，你说六角星都可以。所以呢，这个很明显，你看见说这个12个三角形好像12个星。那么然后呢，105呢可以写成30×3.5。那么好了，如果12×30×3.5，12给我们看12个三角形，叫你想起12颗星。然后30×3.5，30很自然叫你想起一个月有30天，所以想的月亮。那么3.5呢，那这1260这个3.5当然很自然叫你想起3.5载、一载、二载、半载。所以呢，你看这个背后很自然的，一个是星星，一个月亮，一个太阳。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是把事实告诉弟兄姊妹，就是说在666的背后，如果根据它几何图形的话，它有可以跟1260连，就是跟1260可以连在一起的，是这样连法的。那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还有呢，你如果看见这个1260等于12×30再乘3.5的话，那么整个的方程，整个的公式呢，就叫你想起星星、月亮和太阳。所以这是非常稀奇的。你看，当圣灵启示这一段的奥秘的时候，那么他就给我们看见666，那么这个是原来是什么？是兽的数目。好，那么这个呢只是开始，我们就这样，我们还是不明白到底兽的奥秘是什么。所以我们读到17章的时候，我们很快跳到第17章。我们跳到17章的时候啊，我们先要看这个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我们现在暂时不去管那个女人是谁，我们知道女人骑在兽上。然后呢，下面第9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当然指的兽的七个头了，因为兽女人是坐在兽的上面。那么结果那个七头呢，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那么这个，所以现在这个兽的奥秘当然跟那个七个头有关系。那么七个头代表什么呢？七个头代表女人所做的七座山。 女人呢，既然坐在瘦子上面，那么但是其实呢，就坐在七头，而七头呢，就是七座山。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女人是坐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叫七座七，这个罗马呢，向来称作七山之城。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的七个头，你讲到敌基督的国有七个头，那么不要忘记，那么这个敌基督的国是第四个帝国复兴没有错，但是它的座位、它的首都在哪、它的中心在哪里呢？很明显是在罗马。那不止如此，不光是这里指着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说的，那么七个又是什么呢？又是七个王。所以又是在这个首都里面做王的罗马七个皇帝，明白吗？那么现在呢，敌基督呢就是里面的一个，你只要把它找出，你只要能够找出其中一个，你就找到答案了。所以现在很清楚的，你知道罗马帝第四个帝国是包括走入历史的帝国罗马帝国和将来要复兴的罗马帝国。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降生在罗马帝国，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应该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好了，但是在神面前他是一个，是一只兽，是完全一只兽。所以你算七个头的时候，你要从走入历史的一直等到将来，通通要算在一起的。所以你这样就很清楚，一共是几个头呢？一共是七个头。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七个头又是七个王，就是七个皇帝了。那么五位呢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总共是七位了。那么现在你知道说，前面五位已经倾倒了，那就是在罗马皇帝里面有五个呢已经倒了。那倾倒在原文就是他们都不得善终，不得善终。那么其实呢，你如果好好去看当这个谁呀、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其实有好几个皇帝了，不止五个啊。但为什么只讲五个呢？不要忘记，第一要记得一些，就是说这个他们呢，他们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七个头上面有亵渎的名号，明白吗？所以这个七个皇帝啊，他都亵渎神，意思就是说他们都称自己是皇帝。所以不是所有罗马皇帝都称自己是皇帝。所以现在如果在约翰以前，他要看这些皇帝，他有五个是倾倒了，表示说他一面称他自己是皇帝，然后又是不得善终的，不是自杀就是被刺杀的，不是善终的。所以这样算的话，你可以算出五个来，很清楚的，五个来。然后一位还在，就是当约翰写启示录的那个时候，皇帝叫窦米先还在。那么再下面一个呢，就是谁呢？就是谁呢？就还没有来，就是谁呢？就是那这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所以那个第七位应该就是敌基督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很有意思，第十一位，那先前有如今没有，就是第八位，他也是和第七位同列。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敌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呢？他是先前，所以在这第八节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他已经来过了，所以已经有过了。所以意思是说，这个敌基督呢，应该在罗马帝国已经出现过，已经先前有，如今没有，但是将来呢，要从无底坑上来，但是就是七个王里面的一个，你看见吗？不过他应该是第七个，因为第五个王已经善终了，已经倾倒了。窦米先现在还在，那将来有一位要出来，就是在五个王里面已经出现过的，他已经先前有，将来还要有。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你要知道确定到底那个人是谁，你只要到前面的五个王去找，这五个王里面有没有哪一个他的数字刚好是666的，如果是的话，那么很清楚了，那么这个人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但是有一天他还要出现，那么敌基督呢，将来是这样的一位，那么应该第七位，对不对？但第十一节说，那先前有如今没有，就是第八位，他与第七位同列，这什么意思？因为第七位他得了死伤，他死了，结果又复活了，所以他一面是第七位，一面又是什么？又是第八位。 所以这样你就能够知道说将来的敌基督要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形呢？那就是说你只要看罗马帝国里面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那将来敌基督出来的时候他的灵就是那个人那样的灵，就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那个兽，就是这个就是七头十角兽的奥秘。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说约翰怎么被砍，约翰现在就得着这个秘密。好，所以现在呢我们需要另外一张图来帮助我们。这个呢是应该翻过来，再翻过来这张图，应该这张图。那这一张图你看见吗？七个头就是七座山。如果大家到罗马去的话，是大家给他的地图，最左边是很有名的泰伯河，然后我们把一座一座山的名字告诉弟兄姊妹，你算算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刚好是七座山，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么然后呢，哪几个皇帝我们帮助大家一下，这个最左边，最左边那都有他们的像，所以我们用铜板的这个像。那第一个是犹流大帝，第二个是提比流，第三呢是科提丘莱，第四呢是哥老丢，第五个是尼禄，第六个呢是窦米仙。那么很有意思，前面这五个都是没有善终的，不是自杀就是被杀的，很清楚，而且他们自称自己是谁，所以很清楚了，五个倾倒了。那么不要忘记敌基督的先前有，明白吗？那么现在呢，这个现在没有，现在没有，因为现在没有，然后呢将来要从无底坑上来，而且他是第七位也是第八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剩下的就是我们在这五个皇帝里面，我们算一算他们的名字，哪一个是最靠近666的？是尼禄。为什么？因为凯撒尼禄在希伯来文里面，你如果把它的数字加起来的话，刚刚好是666。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过来了，我们知道说等到将来敌基督要出来的时候，我们如果你仔细去读启示录第15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敌基督的灵是什么样的灵，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么就是这里所告诉我们，原来呢他就是尼禄的灵。所以如果大家好好的读圣经读历史的话，你就知道，你读读尼禄的故事，你就晓得将来的敌基督会是什么样子的。许多读历史的人，写历史的人讲到尼禄的时候，有很多人就直接说他，实在说来他不是个人，他实在就像一只兽一样。我们知道说当是他的妈妈把他带到王位上，他妈妈毒死了哥老丢，这里面所讲他前面的哥老丢，那么把他毒死了以后，然后就把尼禄就带到王位上，结果呢他要毒死他的母亲，好几次用尽各种方法怎么样都不能把他母亲毒死，所以最后呢他就邀请母亲到一个地方去度假，然后就请他坐一条船，那条船原来会沉的，所以没有多久以后那个船就沉了，幸好呢他的命很大，结果这个他的母亲就从那个地中海啊就爬上了，就游泳游到岸上，结果他的儿子还是派人把他刺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尼禄，不止如此，他的太太怀孕的时候他一脚把他踢死了，等到他再婚的时候他娶了是个美男子，他不光娶了个美男子，而且他要宣告全世界说他们要把他迎接，他的美男子就像迎接他的新娘一样，所以在罗马的街头上是大张旗鼓，大家可以看见在街道上这个皇帝怎样娶了个美男子。那弟兄姊妹，对我们今天来讲，很多地方像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那不止如此，他不止在罗马做了一次，结果他在哪里，在这个希腊，在哥林多他又做了一次。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读尼禄的历史，然后他为何要好大喜功，他要重建什么呢？重建 整个的罗马，因为罗马城当初是奥古斯都建起来的，但是他觉得他要做的比奥古斯都更好，结果他就放火就把罗马城烧了。等到真的大家都跪罪于尼禄的时候，他就找了基督徒做替罪的羔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罗马就有了一次大的逼迫。我们如果大家到了罗马去，你知道你今天所看见的罗马的竞技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保罗那个时候根本那是个湖。那么就在罗马竞技场的快近，就在旁边，那个时候就那个可以说是有是皇家的花园，就是他的就是尼禄的，他盖了一个黄金宫。他整个的那个从门口到里面，那个整个都是黄旁，两旁都是黄金。那么然后呢，他黄金宫呢，他这个上面有天花板，然后天花板宴客人的时候呢，那么然后里面有这个香气可以飘出来。那么等到他盖好黄金宫，他大大的告诉别人说，他说我本来在我从前过的日子都不是人的日子，现在我终于第一次开始过人的生活了。那就是说他在黄金宫里面过非常奢侈糜烂的生活。那么就在那个大概就在这个罗马竞技场那个进门口的地方，他立了一个偶像，是他自己的。那个像呢，是比当时世界七大奇观的一个偶像，那在哪里？在罗德岛，那保罗也一定看见过的。那就是在那个罗迪岛啊，进港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大象，那个大象叫 Colossus， 就是一个巨象。那个巨象为什么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呢？因为所有的象的脚都是并起来的，这个不稀奇。但如果一个巨人的象，它的脚是张开的，那这个是工程上要花很大的功夫。那么然后那个船呢，就从底下进去。所以那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那尼禄为着他称呼自己是神，他亵渎的缘故，所以呢，他要盖一个像。那个时候这个像比那个像还要高。那么他的头，这个整个的四周围像太阳一样是外面发光的。那么等到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那么你知道整个进到他黄金宫里面两旁，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看你都没有灯的嘛，所以就把基督徒的这个尸体呢就裹在兽皮里面，然后在旁边就在两旁就当着火炬在那点着。然后呢，尼禄自己骑着马车，非常兴奋的，好像喝醉酒一样。那弟兄姊妹，你那个时候你所看见的尼禄就是什么？就是圣经里所形容，一点都没有错。那么不止尼禄是如此，整个罗马帝国也是如此。他们为了讨百姓的欢心，你看等到罗马竞技场刚开始盖好的时候，你看见吗？不知道有多少只兽就遭殃了。而且他们让这个斗剑士跟人，人跟人斗，然后人跟兽斗，当他们看见流血，当他们看见死亡的时候，全场欢呼。你看见吗？不止人，皇帝是如此，上上下下都是如此。人慢慢慢慢堕落到一个你只看见兽性的发泄，你看不见人性的表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讲到整个的世界，讲到罗马，为什么保罗讲到这个，讲到同性恋，讲到这些罪的时候，都是对罗马讲的，因为当时罗马就是这种情形，是福音把他们从这种情形里面拯救出来。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敌基督的灵又重新的笼罩这个大地，你可以看得出来，慢慢慢有很多事情你认为不可能发生的，它现在居然能够发生。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耶稣死的时候是死在提比利亚大地，叫提比留大地。这个提比留大地他做同样的事情，你看最后的12年他不在罗马，他从此以后君王不找着他，在罗马不要过那个日子。为什么呢？因为就在在罗马南边大概2.5个钟头的地方有一个岛，那个岛叫卡普利岛，那现在很有名的度蜜月的岛，但是其实从罗马皇帝那个时候就开始已经他们度假的圣地了。 结果罗马皇帝呢，他们就到了那里去度假，用那些奴工呢，就建造了很多很多的建筑物。那么在许多奴工里面，他找到很多的美男子。结果他觉得我不要在这个在皇帝在皇宫了。结果最后的十二年，就包括我们主第十字架那一年，他在哪里？他不在罗马，他是在卡普里，可以说在罪恶的深渊里面统治了整个的世界。难怪我们的主就在那个时候为不只为他，为了全世界所有的罪人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不知道那个罪有多黑暗。你若真的到了罗马帝国，你所看见那个情形，这样的情形，那将来复兴的罗马帝，将来敌基督国是怎样的国呢？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就是呢，只要你在历史上所能找到最肮脏、最污秽、最见不得人的，有一天就是呢，你肯定要出现。所以不要觉得稀奇丁子。今天如果慢慢这些重新抬头的话，证明教会失败，证明教会软弱。当初就是因为罗马帝国征服世界，但是基督的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因着把他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就把他们从这种见不得人、肮脏、污秽这种情形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就是福音的得胜，这就是主所要做的。如果今天你看见这些东西重新抬头的话，证明什么？证明好像福音的力量弱了，好像教会的能力软弱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教会今天必须要悔改。今天我们要看见，当这些事情重新发生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慢慢慢慢我们回到罗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们所有罗马帝国那时候见不人的事，今天又重新，今天在欧洲不管到什么地方，有的人说是很先进呢、啊、这个是21世纪的事，没有这件事。这证明什么？证明人又退回到罗马，又退回到了兽的世界。那就是那个圣经明明给我们看，一只兽、两只兽、三只兽从地中海里上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清楚了，我们知道说，当兽真的在这世上掌权的时候，那就是黑暗掌权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到底等候敌基督吗？还是等候基督？我们当然是等候基督。我们巴不得在这以前我们就逃走了，我们巴不得在这以前就逃到基督的台，就逃到神的宝座前，我们就逃到主的面前，我们很自然就来到这个大至高者的隐秘下。那不止如此，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很自然的就我们就听从主的话，我们很自然的在这件事还没有发生以前，我们就被提走了。所以我们虽然是讲敌基督，但是呢，我们的目的是等候基督。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要逃，这是空前绝后的灾难。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见欧盟居然慢慢慢慢的变成了敌基督的国，那已经太晚了。现在你看在整个欧盟的势力里面，最强的三个国家就好像圣经所说的三个脚一样，有一点影子的，那就是英国、德国跟法国。那么到底将来敌基督是怎么样，从怎么样又产生的，后来又怎么样把这三个国打败的，我们不清楚，圣经只稍微点到为止就是了。但是主说，我已经都告诉你，我事先已经告诉你们了。弟兄姊妹，如果约翰得着了背弃的秘诀，我们也应该在主面前得到教训。所以这样的读圣经，不是叫我们等候基督，给我们看见呢，我们乃是应该更是等候，不是等候敌基督，乃是等候基督。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的盼望。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就说到这里，我们休息还是半个钟头，我们十分钟的时候回来，我们低头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说圣灵继续做翻译的工作。主啊，我们知道这些话也许对有人有些难，但是主，我们相信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有一点的休息，请你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